风雨交加，欧美股市连续下跌，而实施负利率之后的日本股市表现更是让人大跌了眼镜。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哈，上周前四个交易日，欧美股市跌多涨少，周五则在油价的带动下出现了一个反弹的行情，全周道指仍然下跌了1.4%。欧洲股市更是成为一个重灾区啊，法国 CAC 40指数大跌了4.89%，德国 DAX 指数也从2014年10月以来首次跌破了9000点。亚洲股市的动荡更为剧烈，中国香港恒生指数全周下跌5%。不过最惨的还是日本股市，日经225指数上周重挫超过11%，年内跌幅已经达到了21.44%，就快赶上 A 股了。欧洲银行业成为上周股市暴跌的风暴眼。截止到上周五，衡量欧洲银行股价走势的斯托克斯银行指数累计下跌超过20%。除了欧元区经济增长疲软的因素之外呢，外界对于欧洲银行业短时风险敞口表现出了担忧。大摩发布的报告说，油价的长期低迷啊，导致欧洲银行业风险敞口的暴露，也就是对能源企业的贷款资产可能会出现比较严重的恶化和坏账，并使得欧洲银行业的利润出现大幅度的下滑。不过呢，有专家认为了，尽管欧洲银行业普遍面临较大的一个业务挑战和市场的不确定性，但是外界对其担忧似乎是有些过度。全球市场都是风雨交加，黄金的避险的这么一个特性呢，再次显现出来。国际金价创下了7年来最大的单周的涨幅，上周累计涨幅更是高达7.1%。现在每盎司已经是1239.4美元。还记得去年年底的时候，黄金一路在跌，每天说的都是在跌，哎，没想到突然之间又涨了这么多。美元指数从3个月的低点反弹，日元对美元汇率上周累计上涨了3.2%。花旗就预计了，日元、欧元和瑞郎等避险天堂货币近期都会升值。美国金融市场上周的另外一个焦点呢，就是美联储主席耶伦的国会听证发言。耶伦表示，美国经济确实有一定概率会出现衰退，并且指出实行负利率并非没有可能性。耶伦这番讲话令市场动荡不安。美联储对于经济形势的担忧是美股跌破重要支撑位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啊。在周五，美股终于进入了震荡的整理，银行类的像摩根大通和高盛领涨道指，但是总体来说股市成交量在减少，市场观望情绪也继续上升。好，浏览完宏观方面，我们来看一下隔夜美股收盘之后的表现。这是上周五收盘啊，刚才我们说到了都有了一定的反弹，道琼斯指数是上涨了2%，15973.84，纳斯达克上涨了1.66%，4337.51，标普指数上涨了1.51%，1864.78点啊，这是星期五。好，我们来连线一下我们在纽约的记者贝塞宁，请他带来美股收盘之后的报道。
早上好，主持人。受到隔夜欧股回涨和油价报复性反弹的推动，上周五美股市跳开高走，道指最大涨幅达到250点，和周四大盘的暴跌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国内春节休市期间，美国市场的表现相当令人失望，金融板块银行类股一度暴跌，油价依然扮演着市场操盘手，并跌回12年新低，引发了股市等风险资产的恐慌性抛售。经济数据方面，周五公布的一月零售销售环比上涨0.2%，好于市场预期。但是，一月美国进口价格环比下滑1.1%，出口价格环比下滑0.8%，显示出通胀率偏低。
好的，谢谢贝塞宁从前方带来的报道啊。我们在开玩笑的时候哈，美股为什么星期五会大涨？因为美国投资者听说 A 股要开市了。好，今天我们就和我们的嘉宾一起来聊一聊，新年之后猴年先面临这么复杂的环境， A 股我们的投资者该如何选择更加安全的策略来保卫保护好自己的资产。新年第一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是新电光的研究总监徐秋杰。秋杰你好，新年好。
新年好。
新年呢，应该说其实我们自己在国内过得还是喜气洋洋的哈，但是呢，作为我们这个全球视野的投资者呢，似乎有一些多少有一些惴惴不安哈。我们这个微信朋友圈里面也能反映出这样对于今天这个投资市场的一种既是期待 又是有一点害怕，也希望他说最好不要开，因为外围确实动荡的太厉害了。
对，
怎么能跌成这样？说连跌的都狗都不如了，而黄金又开始涨，这一切都代表了什么？
这一切背后实际上就是全球的投资者，对于世界经济的前景，非常的不明朗，就是对于世界的经济前景呢感到不明朗，那么它就影响到他的这个信心，他的信心受到了一定的这个削弱以后呢，这个风险偏好就下降了。风险偏好下降了呢，在金融市场上就会表现为，风险资产，价格就会重挫，就会有一定程度的下跌，那么，实际上，这个我们现在担心呢，今天是猴年开盘，就 A 股猴年开盘第一盘是吧？我们现在担心的是，外围市场哈，美国啊、日本、欧洲他们那个。引力波是吧？是能不能被我们探测到，是吧？这个，所以我们就是说，这个按照爱因斯坦的预测呢，这个引力波这个是非常微弱的，那非常非常微弱。所以我们也希望如此啊，就是说能够探测到，但是不是那么
不敏感
厉害哈，是吧？
对，因为其实啊，从昨天晚上开始，我们陆续关心市场的朋友也会看到一些。各种各样的一种分析吧，有些说因为 A 股已经提前见底了，现在从全球市场来说，其实春节期间他们那个下跌呢是补跌，是补我们的跌，所以我们接下来应该没有大事儿。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有一定道理，因为我们如果去看美欧哈，这日本这个他们那股市啊，他们是从高位下来，现在还是处于这个在比较高的位置，那我们是。前面这个大半年就已经开始已经下来了，已经下来不少了，所以相对而言我们应该就是说比他们要安全一些啊，比他们要安全一些。
那这个春节期间啊，整个外围的大跌会不会伴随着 A 股的开盘之后，我们会让全球的投资者会不会稍微松一口气啊？因为还有一种担心是，万一 A 股再大跌的话，那完了，接下来就是一个连锁反应了。
那也不一定，我觉得也不一定。我觉得，外围市场它这个已经就是应该说它如果是趋势性的下跌的话，它也应该是中间有反弹的，或者说甚至于就是中间搭个平台，维持一段时间，比如说1个月2个月，然后再下来，我觉得就是A 股跟外边有联动，但是相对也是独立的，然后外围市场就是说也不能怨我们 A 股是吧，那我们 A 股休市这么长时间对吧，休市这么长时间你们在那里暴跌
对
吧，这个你怨不到我们 A 股头上对吧。同样的呢，外围就是 A 股也我觉得也不应该，就是如果 A 股有自己的这个跌得比较厉害，也不应该去怨这个美国或者是欧洲日本是吧。我觉得这个还是啊，就是大家投资人对于世界经济的未来前景不明朗。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在上周三这个联储的听证会上哈，国会的那个听证会上，耶伦也谈到了这个负利率。
对啊，
其实他这个就间接传递了一个信号，就是说联储也对美国经济的未来表示担忧。就是在以前是没有的。以前他一直都是按我们话说都是嘴非常硬的，嘴非常硬，就是说经济好，然后通胀也在我们的预期的趋势范围之内，然后我们这个按时加息是吧，他都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姿态。但是他这次听证呢，他觉得就是负利率也是可以在考虑范围之内，这就间接表明就是经济我们自己的经济，美国经济可能就没有以前认为的那么好，这个实际上是让美国的投资人，特别是基金经理是感到比较担心的地方，所以有很多抛盘出来，那么这个关键还是要看实体经济啊，
反正其实猴年还长着，对不对？今天这个 A 股呢才开第一天，他们呢也开了没几天，但是上蹿下跳呢估计可能会受点影响，这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特性。
对
OK，
就是波动率加大是，其实从去年就到现在已经是一个整个全球市场都是这样。
所以既要做强大的心理建设，同时呢也要找一些更趋于安全性的避险类的一种投资的组合，可能是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
对，这个就要向中国大妈学习。这个中国大妈以前都是人说这个高位接黄金啊，实际上他们那个位置大概在1400左右吧，1400朝上一点。那么现在是1240。这个，所以这个现在看来，这个中国大妈确实值得我们学习啊。
关键是看生命的长度嘛。
对。
OK， 好，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美股的表现，看一下异动美股榜上的情况。好了，我们能看到在美股榜上行业涨幅榜方面，基础材料、基础企业、综合企业、金融服务业和工业品都是涨幅靠前。在个股上，市场服务、造纸、生物技术、汽车零部件和租赁服务的都是涨幅靠前。好，今天我们要谈一个生物技术，又是一个制药公司。
对，那个 Intercept 纽约的一家公司，市值大概在30多亿吧。那么主要的一个它大涨的原因呢，就是说它就是有一个谣言传出来了。那个 rumor 就是路透社说这个 Intercept 打算把自己卖掉，就是寻求买家。那么这家公司呢，是主要是做这个属于研发阶段的一个生物制药公司。它主要是做这个肝病还有这个肠道疾病的这个药物的研发。
小心肝。
对。那么他手里呢有大概2-3款药。有一款是在临床3期，就是离上市啊这个最后的批准呢，就是说进入到这么一个阶段了。所以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那么早先呢，这个生物制药的巨头啊，吉列德曾经对他表示过兴趣。但是后来种种原因呢，这个事儿就放下了。那么他现在说我自己打算卖自己，那么大家估计呢，就是包括吉列德在内的，那么这些生物制药的大公司可能会买它，所以它股价就涨了接近30%。那么吉列德我们知道，就是它那个丙肝用药是吧？那个索瓦迪这个是2014年，如果我没记错，2014年全美处方药销售冠军。
这有排行吗？
这个药会很贵，这个药很贪，就是一个疗程就是$84，而且好像是它要进入我们中国，但是被中国的药监局就是目前挡在外边了。
就在美国一个疗程就要$84。
对，$84这个美元。但是它非常有效了，这是一个号称是印钞机的，不仅是重磅炸弹了，号称是印钞机的这么一个肝病的这个药物。那么我们看产品线来说的话，它这个 Intercept 公司也是做肝病为主的。所以呢它有一款药呢，就是在治疗胆管炎的药呢，在今年的大概五月份 FDA 会对它进行这个评估。就是说会做出决定是否批准这款药上市。如果能上市，可能每年能带来高达10亿美元以上的收入。所以这个对于大的公司，包括吉列德，这个是有吸引力的。
那这公司为什么要把自己卖了呢？既然有这么好的核心产品，
他可能还是觉得自己的这个太窄，就自己的可能就一条线，就是肝病，大家一条线，肠道疾病是吧？这个产品线太窄，另外自己资本可能还是不够啊。对于研发性公司来讲，它可能这个成本还是很高，那么需要这资本还是把自己卖掉，
盘活这些东西，
给一个大公司能够体现公司的价值。
OK， 好的，那异动美股榜的内容我们就先暂时关心到这里，去一下广告，我们回来继续跟您聊。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的全球公司的资讯。美国证交会公布的最新监管文件显示，巴菲特执掌的伯克希尔公司今年内已经买入了1298万股的美国炼油企业菲利普斯66的股票，总金额高达10亿美元。菲利普斯66公司是美国规模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那么由于这个原油价格在大幅度的下跌，菲利普斯66的毛利润上升，毛利率上升，那么从去年该公司股价上涨了14%。 大众汽车披露的最新的销售数据就显示，受益于中国市场销售表现的理想，该集团旗下12个品牌的全球销量在今年1月份恢复增长了，当月共计销售84.78万辆汽车、卡车和摩托车，同比增长了3.7%。据美国科技媒体的报道，苹果公司将于3月15号召开春季发布会，将会推出新款的 iPhone 和 iPad， 并且呢将会在3月18号就会开始上市销售。为新 iPhone 的命名，大应该是 iPhone SE， 配有4英寸的显示屏，而是个小屏幕。此前，苹果曾经在业绩说明会上表示，60%的 iPhone 用户没有升级到6或 6S 产品。分析师指出，推出新的 iPhone 5SE 是有望于吸引那些希望将原有的硬件升级，但是又不需要用大屏幕手机的那些用户。在澳洲饱受争议的打车服务软件优步又遇到了麻烦。这个公司两名高管啊，上周在法国受到一个刑事指控的指控，并且出庭受审。如果罪名成立，他们将会面临高额的罚款和刑事的处罚。针对两名高管的指控呢，优步公司回应说，法国相关制度落后，需要彻底的变革来适应新科技带来的改变。长久以来，优步公司在法国的业务一直都广受争议。好了，看过全球公司动态，我们回来和嘉宾继续聊一聊值得关注的美股，看一下美股放大镜。美股放大镜啊，我们一个是前面其实也说到生物医药整个体系的，另外就是黄金啊，黄金，其实黄金不受待见，倒也已经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了。是吧？自从美元这一路走高，黄金那叫跌的，那叫一个猛，几乎每天都会在说黄金又下跌多少，又下跌多少。哎，没有想到，在过去短短几天之内，黄金涨势喜人呐、
啊。对，这个，但是我们如果看美股的话，就这只股票一个季度以来基本上是上涨，哦，其实已经涨了3个月了。嗯，就是 Barrick， 这个代码是 ABX， 这个公司是加拿大的多伦多的一个这个黄金企业，它是在北美上市。几十家黄金企业中，它是市值最大的，有150亿美元的样子。那么在，它主要就是开采黄金、冶炼黄金、开采黄铜、冶炼铜。
那么，那它为什么会黄金价在下跌，而且它的股价却能上涨？哦，
这个实际上就是说，在这个金价其实过去的一个季度其实是比较稳定的，并没有说。趋势性的向下，实际上是在一个底部，然后慢慢爬升，然后在春节期间就是它这个加速上升了，就是变成主升浪了，就这么一个状态。那么所以很多投资人其实已经在前期就已经买，就已经入场了啊，就你不能等到它这个涨了很多了再买，就包括我们现在说这个。大家关注一下黄金哈，实际上就是说它作为安全资产，我们在以前节目里也提过，对吧？这个巴菲特最不喜欢的资产黄金，是吧？它就是黄金，不能作为生产的用处，
对，
然后也不生利息，对吧？不像你把钱存在银行还能有利息，黄金没有利息，然后呢又没什么用，是吧？那么唯一的用处就是你希望在未来的时刻别人以更高的价格把它买走，对吧？这就是你持有黄金的一个理由。但是在当其他资产都吸引力下降的时候，黄金的吸引力就上来了。
那么、这个、是镜子总会发光的。
对，这个就是在我们在春节期间看到了这样一个状态。对吧？其他的资产，大家风险资产的这个偏好都下降了，那么黄金的这个关注度就上来了。那么价格上来了。那么目前全球经济不明朗的情况下呢，它值得长期关注的就是黄金，但是。作为买点来讲，我是认为黄金是有波段的机会。那么现在这个价位可能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啊。那么它阻力位可能是在1400美元一盎司左右，所以现在已经比较接近了。所以你现在如果买的话，也要非常谨慎啊。那么当然国内黄金股也会有很多。这个引力波也会传、
这个波应该强大一点
对、
关联度长，
对，这个波应该会强大一点。
OK， 所以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这种避险的一种资产，因为这个逻辑是一样的。
对，
整个市场如果面临动荡、风险大的时候，大家会关注那些更趋于稳定的、保值的那些东西。
对，嗯，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另外一个生物制药吧。啊，这家也要把打算把自己卖掉吗？
没有，这家是这样啊，这家呢，他去年夏天买了一个公司，嗯，叫Architech， 嗯，那么。这个公司呢，就是他买了一家公司，使得自己具有了一种能力。嗯，这能力就是什么呢？改变这个蚊子的基因啊。所以他呢是受益于这个寨卡病毒的爆发。
那个寨卡病毒，对。
那么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这样：他改变雄性蚊子的基因，使得这个雄性蚊子它的下一代。在成熟之前，就成熟之前，嗯，就会
失去生育能力，
不失去生育能力，就死掉了，
啊，就更狠，
就灭亡了。那么，通过这个来控制这个蚊子的数量，嗯，啊，如果它生产出来的这种转基因的蚊子大量的放到这个自然界里，然后跟自然界的蚊子然后交配，然后生出下一代，然后又然后这些在成熟下一代在成熟之前就全都灭亡了。那么它可以通过这个来大量的减少蚊子的数量。那那个寨卡病毒主要是通过这个
蚊子，
叫好像是一种叫做埃及伊蚊嘛，来进行这个传播的。那么所以呢，它受到了最近一个月啊受到了热捧，在美股。那么作为寨卡病毒的一个受益股，它的股价在一个月内涨了38%。嗯。
但实际上这事儿也就是说说的吧，因为寨卡病毒当然现在是这个新闻很多哈，那等到它真的那个东西能够量产，能够到埃及去灭那个蚊子的时候，估计那病毒也已经没了。
它并不是光在嘴上说，它本身呢，这个公司呢，它用这个技术在控制就是登革热，啊，登革热
还有其他蚊子传播的，
对，实际上在非洲和东南亚一带哈，就也是比较多。那么它实际上这个已经在做了，已经在做，已经有一定的进展了。那并不是说它光有一个想法。这个公司主要本身呢，它就是做这个生物技术研发、生物药物基因药物、基因技术研发的。所以呢，就是作为一个概念股吧，这个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就是这种类型，至少觉得听上去还是挺有意思的。所以你想象一下，它的实验室应该就和一些电影里拍出来一样，
对，
就弄好多个笼子，而笼子里就密密麻密密麻全是蚊子，
对对对。
然后他们就开始从中去做个实验，
对对啊。
但是我多少也可能是电影看多的原因，有些隐忧，就是它这么改变基因，会不会反而那些成年的公蚊子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没死，反而说，哎，我本来不喝人血的，现在我也敢喝人血，哦，这下就麻烦了。
这个咱不能说没有这种可能，所以生物特别涉及到基因技术，还是要慎之又慎啊。
对，
这个，
万一整出一更强大的转基因蚊子呢？
但是市场呢，就是这样，不管啊，你有这个概念哈，你能这样来这个对付这个蚊子，对付这个寨卡病毒，那好，那我就让你的股价蹭蹭蹭几天就涨上去，
好吧，所以这还是一个这个需要故事、需要技术啊、需要引力波的时代，啊，我们一起来期待今年猴年，我们的 A 股市场能够至少给我们一点点开心的东西吧。
对，
好，我们今天的这和嘉宾的了解呢，一起就解读到这里，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第一财经资讯，还有什么意见建议呢，也可以通过微信来给我们留言。另外，想要回听的话，到荔枝和喜马拉雅电台搜索第一财经，可以进行回听。我们要来看一段，这是有民俗特色的新年的庆祝方式啊，很多图片我们看到过，河北魏县的打树花就是其中之一，它的壮观程度不亚于我们现代的烟花。我们在8点之前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璀璨的打树花。